和聚会的方式啊，仿佛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疫情当中啊，在疫情里面，大家是常常在线上面一起来聚会。那今天呢，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我们通过这个线上的聚会，把实体的聚会取消一次。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不管是在线上的这个聚集，或者是实体的聚集啊，我们都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也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当中啊，仍然是一心一意的啊，来思想主，来向神倾心吐意啊，也一同来思想主的话语。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让他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啊，路上的光。那下面呢，我们一同来读经啊，大家请打开您的麦克风，我们一同来读经，请。
约翰一书
一
章
五
到
十
节，
神
就是
光，
光照入黑暗，
是我们
所
求
的
名报给
爸爸
的
信
息。
人
若
说
我
所行
的
相
标，
当是
在黑暗
里
直
说
谎
话，
离
经
真理
了。但
我们
若
在
光
明
中
行
行，
就
如同站
在
光明中
相
标，
而且
耶稣的
耶稣的
血
血。
基督
若说
这
个
罪，
我们
若
说
自己
不
罪，
人若说
自己
不
罪，
你不在
我
们
心里
认不在我们
认
识
认
不
认
识
我
认
公义
的罪，
现在
不认
公义的罪，
赦免我们
的罪，
一切的不义，
因为说
我
们
一切
的
罪
的不义，
若说自己不义，
说谎又何能是道？
若说自己
不
说谎，
是
自己
道
理上也
不
在我们心里，
道
也
不在
我
们心里，
说谎的
他的道
也
行
不
不
他的道
义。
也不在我们心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伟大的神，您就是光。主耶稣，您说你是世界的光，跟随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主，我们看到今天的世代邪恶啊，愈发的黑暗，但是我们相信主，您的明光仍然照耀。主啊，求主保守施恩啊，让我们今天线上的聚会啊，仍然是在主基督台前，仍然是在主施恩座前的聚会，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啊，让我们也是同心合意的，那一起在心灵和诚实当中来敬拜，求主继续施恩，赐福以下的时间，也求主保守施恩你自己不配的仆人，让他能够来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继续约翰一书啊系列的正道。那么上个礼拜是第一次啊触摸生命之道。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思想约翰一书第一章的后半部分。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叫做神就是光啊，神就是光。这个前几天开始天气预报就有这个叫做severe weather, warning, 就是恶劣天气的这样一个警报啊 ,alert, 后来就是 warning, 那么呢大家也看到就在群里面大家也有转发啊，政府也有发一些的通告啊，告诉大家要做好准备啊，那除了买食物买水啊，这个有很多商店货架都空了。那么还有一样啊，让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呀？那我听有些弟兄姊妹也说啊，家里有准备了啊，蜡烛或者是这个啊，这个有没有？大家能看到吗？啊，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我的这个啊，手电筒啊，要准备光啊，一旦是停电了以后，就是一片黑暗啊。那想到圣经当中讲到神就是光，我想到了一首很著名的现代诗啊，这首诗呢只有两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相信好多弟兄姊妹来自国内大陆的这一代人啊，跟我差不多的这一代人啊，比我可能年长一些或者年轻一些一代人啊，都熟悉这首诗啊。这首诗是朦胧派的诗人顾城在1979年所写的这首诗啊，题目叫一代人，就两句。这两句诗歌很多人都熟悉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 寻找光明。这诗歌可以说是在那一个时代当中啊，朦胧派诗的一个代表作，流传的非常非常的广啊，也抒发了这一代人的心声啊，也寄托了这一代人的理想与志向啊。这一代人是指的什么人呢？我们知道啊，就指的在这个文革啊，这个十年浩劫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当中成长起来的啊年轻一代。那么这个黑夜实际上也是有所指啊，就指着66年到76年这个整个文革啊浩劫当中啊许许多多的这些的政治、运动啊，当时黑暗啊笼罩了中国啊，笼罩了啊华夏。那么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啊。其实我们人呢都有一种的自然的倾向啊，是去寻找光明，倒不是因为啊我们的眼睛的颜色，而是因为我们的造物主他造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种的自然的倾向，我们要去寻找光明，即使是在黑暗当中。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光明到底在哪里？真正的光明到底是什么？或者说真正的光明是谁？是谁？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啊，明明的宣告神就是光，神就是光。那我们也有介绍这个约翰遗书的写作背景，这样一个写作背景是在当时啊主后一世纪，这样一种希腊的诺斯底主义哲学啊渗透到教会当中，影响了许多的基督徒，带来很多错谬的观念啊，宣扬一些的异端的学说。那许多的使徒啊，他们的书信都是以这样一种的诺斯底主义啊，来自希腊的主要就是诺斯底主义啊，来自这个希伯来文化的我们知道就是律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它宣扬的是什么呢？它宣扬这个物质精神啊，或者说灵界啊，就是这个physical 啊，或者是 material 啊，物质的与精神的 spirit 啊 spiritual 这样一种相对立的这个二元论啊，它就宣称说物质世界是邪恶的，灵界是美善的。那上次呢我们有介绍这样一个背景，但是神的话语却告诉我们，真正相对立的啊，并不是物质与精神，或者说物质与灵界的这样一个相对立，真正对立的乃是光明与黑暗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罪恶则是什么呢？罪恶则是黑暗。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思想约翰一书一章啊五到十节这几节的经文。首先第一点，圣经明明的宣告啊，约翰一书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啊，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啊。所以我们知道追求光明呢乃是人的天性，是人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一个证明。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像圣徒奥古斯丁所说，他说我的心灵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安宁，除非我能够在神的里面找到这样一种的安宁。所以追求光明本身是人有神的形象的一种的反应。光明呢代表着美善、真理、圣洁，这个实际上不单是圣经当中这样来讲，像在许许多多的这个文化当中都是一样的就像刚才给大家看的这样一首诗我们寻找光明。那另一方面黑暗代表着邪恶、谬误和罪那连带着这个洁白和白色和黑色都有不同的这样一种的意义在里面。曾经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美式橄榄球比赛。美式橄榄球比赛呢 两个队啊，一个队如果是穿白色球衣，另外一个队是穿黑色球衣的话，那么有人做过统计，那么这个裁判吹哨呢，就会倾向于吹这个黑的那一边犯规更多啊。其实当然这个差别不会很大很大啊，但是有人做过统计，就是在如果要是很难判的时候呢，就穿这个黑衣服的就可能会吃亏一点啊，穿着白衣服的就可能会赚便宜一点。就是在我们人的倾向当中啊，就觉得光明啊洁白代表着美好啊，那么黑暗黑色似乎就是代表着邪恶啊谬误和罪。圣经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啊。圣经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在约翰福音8:12当中，耶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很特别，耶稣在那里有七大我是的宣告啊，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是世界的光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耶稣啊，除了是羊的门，是好牧人啊，是生命的粮啊，是复活啊，是生命等等等等啊，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还有一个呢，耶稣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必不在黑暗里走。我们知道这个，刚才给大家看这个手电筒啊，这个手电筒啊很有意思，怎么样呢？就是如果要是在一个这个黑暗的房间当中，我先把这个手电筒打开啊，大家能看到啊，在一个黑暗的房间当中，一束这个手电的这个亮光就能够显明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灰尘啊，你们注意到这个光柱啊，黑暗的房间这个光柱照过去，光速所到的地方就看到有许许多的灰尘在那里面飘啊。如果这个光没有显明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些灰尘，那么神的光明起到的也是同样的作用啊。光照在黑暗里面，那么就显明这黑暗当中许许多多的罪恶，神的光明照亮在人心中，也显明人心中的罪啊。所以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1:4-9，那里讲到生命在他，他我们知道指的就是呢永恒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啊。是约翰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耶稣基督是无比的光明，无比的圣洁，他照在黑暗当中，但是人因着自己内心当中的罪，所以有一个另外一个自然的 tendency， 我们有两个倾向，一个我们愿意去寻找光明，但另外一个倾向，当光明照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呢，我们又不愿意去接受光明，因为它显明我们的罪。那么约翰一书啊，1:6-7，第二点，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神就是光，下面第6、第7继续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光中相交，第一点，我们是在光中与神来相交，在光明当中行真理啊。那么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谬误之一是什么呢？他们有这样一种的宣告啊，错误的宣告，上次又给大家简单介绍，他们认为既然肉身是邪恶的啊，因为他们是这样一种的物质与精神对立的二元论嘛，所以既然肉身物质是邪恶的，那么在肉身的犯罪呢就是自然的啊，被允许的，是一种必然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去放纵肉身的犯罪，与灵魂没有关系，那 只要你是在灵魂当中啊，保持是洁净的就可以了。那这样一种谬论啊，就被圣经主的话语直接的批驳啊。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不行在真理当中啊，仍然行在罪恶当中。那这个是啊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谬误的回答是错误的。一个行恶的人，他是不认识神的，不认识神的。我们一定要在光明当中来行神的真理。那诺斯底主义呢，还有一个谬误，另外一个谬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圣经当中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世界的神是不完美的，为什么不完美呢？因为他创造出来这个物质的世界，物质是邪恶的。所以创造世界的神也是不完美的，甚至连带这个诺斯主义宣称说摩西的这个律法也是不完美的，所以他们就要给人指明另外一条的道路，让人去得救，也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靠着什么得救呢？等一下我们会指出来，继续批驳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错误。所以对诺斯底主义这个第二个谬误啊，我们也要清晰的回答，这也是错误的。我们的神是完全圣洁，在他毫无黑暗啊，其实这个日光之下无新事啊。一直有人呢试图去批驳圣经啊，一直有人试图去说指责圣经当中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世界的神啊是不完美的啊，这个神是有问题的啊，甚至有人觉得自己啊比神啊还是要更加的圣洁啊，更加的高尚啊。那有人在圣经当中呢，就挑这个神的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看几处啊，有人去试图去指出神的这个错误啊，神在这个道德伦理上面的这个问题。最近我们正在读出埃及记啊，教会正在读这个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里面呢有一个细节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神呢这个呼召摩西到埃及去啊，见这个法老王，然后让法老王这个允许以色列人啊到旷野当中祭祀。那神的心意是要让摩西领这个以色列啊神的百姓呢出埃及啊，去这个应许之地啊。但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八节，神对摩西是这样说的，说他们啊必听你的话啊，以色列人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啊，就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所以有人呢他们去看圣经，看到这个地方就说这个圣经当中那个神有问题啊，因为这个神呢他本意是要叫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埃及就不回去了，离开埃及就要去哪呢？进入迦南美地。但是去跟这个法老王说的是就走三天路程，我们要去祭祀啊，要去这个敬拜神。所以我们看这个到第八章的时候，这个法老这是在降这个苍蝇之灾的时候，不是十灾吗？在降苍蝇之灾的时候，法老后来就招了这个摩西亚伦来，就说那个允许你们去祭祀你们的神，但是呢你们就在本地祭祀你们的神就行了。那这个摩西就回答说不行啊，这个埃及人他们厌恶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在本地来祭祀，一定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来祭祀我们的神。那法老呢就回答说，那我容你们去，只是不要走得很远，只是不要走得很远。但是后来，这个法老又心硬，也没有让他们去。然后在后面在降灾当中，法老呢那一开始呢又允许他们的青壮年去祭祀，但是不让他们的妇女儿童一起去啊，在降那个蝗虫之灾的时候啊，然后后来在这黑暗之灾的时候啊，这法老说允许你们妇女儿童去啊，但是不许带牲畜去祭祀啊。那在这个整个的 过程当中呢，这个摩西都没有跟法老说，说我们离开这个埃及到旷野祭祀了，我们就不回来了啊，我们实际上是要去应许美地啊，是要进入迦南地。所以呢，有人就在这里啊，就说这个神啊是不圣洁的神，那这个神是有问题的神，就像这个诺斯底主义一样啊，他觉得圣经当中啊这样一位创造万物的神，还不是最圣洁的神啊，是有问题的神。那有人呢还用圣经当中这个例子啊来这个批驳神，这是在哪里呢？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啊。撒母耳记上16章是什么背景呢？神就对这个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啊，你呢还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现在你要去啊，到这个耶西啊，伯利恒人耶西的家里面啊，在他的儿子当中啊，要再高一个啊来做王。那撒母耳听到神这样给他一个吩咐呢，撒母耳他就担心，他说我怎能去呢？那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啊。扫罗如果听见神让撒母耳啊再高一个王，叫杀撒母耳。那这时候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什么呢？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啊。那么你到了这个伯利恒那里呢，你就请耶西来吃祭肉啊。来吃祭肉的时候，然后他家人来，我就只是你所当行的人，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啊。其实我们所举的所有这些例子啊，神跟这个摩西所讲的，神跟撒母耳所讲的啊，让他们所行的都是完全清晰的真实的。神真的就是跟撒母耳说，撒母耳也真的就是带了一只牛犊去，而且真的是向耶和华献祭啊，向耶和华献祭。但是呢还有人说这个圣经里的神啊不圣洁啊，圣经里的神啊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啊。那在新约当中也有同样啊，有人呢也指责耶稣啊，说这个圣经的神啊不够好。在马太福音13章啊也有地方啊说这个神耶稣行的这个事情啊，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啊也有一个不够光明的。在马太福音13章啊 ,44 到46节，那这个地方主耶稣这个关于天国的比喻呢连着讲了两个。第二个比喻就45到46节，这个呢没什么问题啊，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啊，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变卖一切所有的就买了这颗珠子啊，天国就好比是寻找这个一颗美好重价的珠子，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啊常常有一些争议的啊，被人在道德伦理上去挑战的是前面的这个比喻。主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这个比喻有人就说了，说你看这个买这块地的人，他发现地里有这个宝贝啊，他呢不是去告诉这个卖家啊，这个地的拥有者说你这个地里有宝贝，而是怎么样，他把这个宝贝先藏起来，然后呢再去买这块地。买这块地是为了得到这样一个宝贝啊。所以呢耶稣这个比喻啊，就是有人认为说暗示啊人可以不诚实啊，隐瞒这个购买的一个真相啊，隐瞒购买的真相。但这个在圣经伦理学仔细解经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去看啊，耶稣这个比喻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就像有的人这个解释啊讲得更好，他说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既然那里没有人啊，遇见的这个旅行者完全可以直接就把这个宝贝偷走啊，这样他连一分钱都不用花啊，这是真正的那个罪人奸诈之徒会做的事。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是怎么样变卖自己所有的一切啊，为那块土地支付了这个土地合理的价钱啊。尽管他本来他可以不这么做，就直接把那个宝贝偷走，其实恰恰表明啊这个人是非常的诚实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啊，在古往今来日光之下无新事啊，常常有人会去指责说圣经当中的神啊不够光明，圣经当中的神不够圣洁。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雅各书第一章的13到第17节，告诉我们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下面第16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讲到神是众光之父，说 Father of Light 啊，这个 Light 希腊文的这个 Phos 啊，这个我们今天英文当中 photo 啊等等这些词都是从这个字根来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 light， 它是用的是复数啊，众光之父，神是一切光的创造者，一切光的源头啊，它是光的本源，它自己就是光，没有任何的一点的黑暗，没有任何一点的罪恶啊、邪恶、不圣洁的东西是从神那里来的。这点我们必须要清清楚楚的明白了解啊，神所创造的万物啊，一切都是美好的，是按照神的本性他自己大能的作为所创造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有黑暗啊，有罪恶啊，有各种各样的污秽啊、肮脏、败坏、悖逆等等，我们必须要清清楚楚知道这一切没有一样是神创造的，没有一样是神喜悦发生的啊！那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所有的，而是违背神的旨意才发生的啊！所以罪恶啊，是对神的旨意的一个违背啊，对神的主权的啊一个抗拒啊，这是罪恶啊！这些东西都完完全全不可能推到神那里去啊，他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当讲到这个没有转动的影儿，很多人都举这样一个例子，就好比我们在这个手术室里面有一个无影灯啊，无影灯是在这个手术床上面好大的一个灯啊，它有许许多多的光啊，从各个角度不同的角度照下来，所以医生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那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他都没有任何的影儿完完全全的显明。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光的完全显明，神才能够给我们有完全的意志啊，让我们在光明当中来行真理啊。所以第一点啊，我们若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啊，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这个光明当中行真理，约翰福音第三章也提醒我们说，光就指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那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啊。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光中的相交 fellowship in light， 第一点一定是首先与神相交，因着与神相交，所以我们一定是在光明当中行出神的真理来啊，行真理的就必来救光啊，必来亲近光。第二点，我们在光明当中啊，除了与神相交啊，因为神就是光，也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所以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怎么样，就彼此相交啊。所以约翰一书特别强调 fellowship 这个词啊，上一次我们也就看到了约翰一书一章第三节，刚才关湘婷刚刚带我们所背过的啊，我们乃是与我们彼此相交啊，我们乃是与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这样一种相交 fellowship 团契的关系啊，当信徒之间彼此相交，彼此有美好的主爱和真理当中的团契，就证明了我们是行在光明当中。那么约翰福音12章啊第36节啊，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是同一位的作者，都是使徒老约翰，也都非常的强调这一点啊，神就是光，耶稣基督就是光啊。所以12章36节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 光明之子。啊，我们信从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光明之子。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啊五节十一节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啊，都是白昼之子，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该彼此劝勉，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都是光明之子啊，我们都能够来发光，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发光不是我们自己有光，大家要注意啊，说发光其实还不准确，是我们能够反射，因着我们信从的这光，因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反射耶稣基督的光芒，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当我们彼此相交，我们就一起在光明当中来行。这个以前呢有这个 Boy Scout， 后来这个 Boy Scout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在他们的信仰啊一些的伦理观念上面世界观上面出了一些问题。那么呢在这已经是十来年以前啊，那时候我儿子还是比较小的时候啊，应该还没有到初中啊。那么呢就后来就有一个叫 Trail Life USA， Trail Life USA 呢是基督徒办的啊，以教会为依托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做是 Boy Scout Spiritual Version 啊，就是童子军的一个属灵版本啊，因为都是基督徒啊，所以呢我们就一起会有背圣经，一起有祷告，那一起来按照圣经真理原则啊，不单是带着孩子们去 camping 啊，去 hiking 啊等等啊，射箭啊，划船啊，我们当时有那时候我们在纽约上州啊 ，Rochester 啊，我们所在的那个美国教会，那时候当时我们已经搬离那个美国教会，但是他们有，我们就去参加，我带着我儿子去参加。那我们当时整个纽约州的 Troop 0001啊，是第一个整个纽约州的 Trail Life USA 的第一队。那么呢我就做他们的这个军牧啊 chaplain 啊，那我自己呢也很喜欢这些户外活动，户外活动大家去 camping 啊，去 hiking 等等，仍然是每个人一定都会有一个手电筒啊，或者是戴在脑门上的那个 headlight 啊，都有一个一定要有一个手电筒，那么每人都拿着一个手电筒啊，我们都能够来发出这个光来，这个用这个手电筒目的是什么呢？是照亮自己前行的道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这个夜行啊，每人打了一个手电，大家都一起照向前方，把这个 trail 把这个路照得清清楚楚的，不会走到旁边的沟里去。我们就一起在光明当中行啊，因为我们这个光亮都照向前方，都照向一个方向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 camping 啊或者 hiking 的时候用这个手电筒有没有注意到啊？如果要是我们拿这个手电筒彼此互相去闪啊，你照我照你，最后怎么样啊？谁都走不动道，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被晃成了瞎子，谁都看不见啊。那我们一起在光明当中行，是一起照向一个方向啊，一起来走这条光明的道路，一起来行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当中。那人因为是罪人，我们看到当我们的始祖啊这个眼睛明亮以后，那我们能够分别善恶，那么人类的历史啊就是一部人眼睛明亮以后啊吃了这个禁果怎么样呢，去分别善恶的一部历史。但分别的与其说是自己的善恶，不如说是分别是他人的善恶是怎么样，都是先看，不是看到自己的而是首先看到他人的，别人眼中的刺都看得非常的清楚，自己眼中的良木怎么样看不到这是主耶稣所讲的。当我们行走在这个光中的时候，当我们都是光明之子的时候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都是属光明的，光明之子要做的是互相劝慰，而不是互相定罪，是互相建立，而不是互相拆毁。这是信徒圣徒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当我们有这样的彼此相交，才显明我们真的是光明之子，真的是行在光明中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这是第二点第一点行在 这个真理当中，第二点，在光明当中我们彼此相交，第三点，在光明当中我们也被宝血来洗净啊。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谬误啊，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贬低耶稣十架救赎的大功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他们既反对圣经当中神啊，连摩西律法也去贬低，那新约当中耶稣的十架救赎大功同样被诺斯底主义去贬低。他们宣称呢人要获得救赎只有这么一种方法，是只有通过这个灵知啊 Gnosis 啊，这个 Gnosis 就今天我们从这个 knowledge 啊，就是从这个字根来的啊，这种知识啊，通过一种灵知啊的启蒙而拥有 Pneuma。 Pneuma 是不是灵，就是灵这个词本身，圣灵的灵也是从这里来的。通过灵知而拥有了这样一种灵的人才能获得救赎啊，所以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一种观点啊，这所谓的灵知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但是老约翰在这里明明的回答他啊，在这个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对这个诺斯底主义第三个谬误的回答啊，也是非常清楚，这是错误的啊，因为这里明明的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已经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啊。今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是单单靠着耶稣的十架宝血来得蒙拯救，不是靠着什么所谓的灵知啊，不是靠着所谓人自己的善行啊，人自己的道德啊，人自己有多么的高尚啊，或者任何其他神秘主义的东西，都不是，就是被耶稣基督的十架宝血来救赎啊，一切的罪。大家注意，这一切的罪就包括所有没有任何一样的罪，耶稣不能够洁净，不能够赦免，包括我们过去的罪，包括现在的罪，也包括未来的罪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原文当中，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的时态非常的重要。他不是说他儿子耶稣的血过去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不是一个过去时，也不是一个完成时，他儿子耶稣的血曾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它是一个持续，现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在不断的一直的，那么 at this moment 现在今天耶稣基督的血也继续来洗净你我一切的罪，不断的被洗净。即使我们在未来，我们会不会犯罪呢？会犯罪的。未来我们犯的罪，耶稣基督的在十架上的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的宝血也已经都洁净了。但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因为这样，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在光明当中，我们不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就去滥用神的恩典啊，我们就去亵渎主的宝血，我故意犯罪啊，反正耶稣都为我洗净了。如果这样行的人，他就不是在光明当中，他就仍然还是在黑暗里面啊。好，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啊，这个第二点，光中相交，第一，在光明当中行真理；第二呢，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第三，在光明当中被主的宝血来洗净，来洗净。那么第三点叫做与罪相离啊，与罪相离。下面我们看第八节和到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在这里非常清楚的三点，每一点都很简单，但是是无比的清晰。第一点，就是每个人都是罪人；第二点，每个人都要认罪；第三点，认罪者必得洁净啊，认罪者必得洁净啊。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点，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啊，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啊。我们知道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谬误啊，他们第四点啊，刚才说他们是靠灵知来得救，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宣称，就只要你拥有了灵知的人，你就可以不再犯罪啊。那这是一种错误的宣告啊。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知识，不管是什么样在高深的知识啊，在奥妙的知识，任何的这些知识本身都不可能让我们不犯罪。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仍然也是有罪的，仍然也是常常要到神的面前来悔改的。但是当然下一次我们会看到，在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不犯罪，怎么样不犯罪，我们下一次来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当诺斯底主要那个宣告，他们甚至认为说，一个人只要拥有灵知，拥有这个 Gnosis， 那么即使他肉身犯罪，他属灵的层面也不受影响，属灵的层面还不犯罪。这是实际上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口子。这样一种绝对的二元对立，物质和精神，物质 和灵魂的这样一个对立，就实际上是给人开了一张什么呢？肉身犯罪的一个通行证。说这个你肉身随便犯罪，但是呢你属灵层面你有灵知你就不犯罪，这是错误的。圣经明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也知道，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除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白白赐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没有第二条的道路，我们能够真正的远离罪恶，得到永生。所以第一点，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会犯罪。那么第二点，每个人都要认罪，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每个人都要认罪。有一种叫做恩典福音，恩典福音不是这个古老的诺斯底主义，是一个新时代的，就在最近这些年，新加坡有一位牧师叫平约瑟Joseph Prince， 大家不用去听他的讲道，他的这个讲道里面是带着很多谬误的，他传一种所谓叫恩典福音，或者叫超级恩典，超级就是这个 super grace， 但这个讲法有一个很错误的地方，说什么呢？说认为人只要在信主的时候做一次悔改就可以了，以后你就再也不需要悔改了，你再也不需要悔改了，那这是错误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罪，而且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的认罪。为什么呢？若有人认为自己不需要认罪，他就是在以神为说谎的。人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看到别人有罪而自己不愿意认罪。所以有的人讲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说记得当我们一个手指头去指着别人的时候，三个手指头怎么样窝回来再指向我们自己。像每个人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常常的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所以这样一种的超级恩典，说你信了耶稣你就再不需要认罪了，再也不需要悔改了，这是错误的。那么第三点，神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应许，这就是一章第九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我们这个礼拜呢也请大家花一点时间把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把它背下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第三点就是认罪者必得洁净。大家注意，认罪不是消极懦弱，认罪不是消极懦弱，不认罪才是消极懦弱。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肯认罪悔改的人。第二点，认自己的罪不是揭伤疤，而是涂消炎药。有人认为认罪就是在那里去揭伤疤，不是这样子的。神是信实公义的审判者，但同时神也是慈悲怜悯的救赎者和赦免者。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做的事情，当我们诚心到主的面前认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有人呢就讲得很好，他说 In a courtroom, admission brings punishment. In a hospital, admission brings treatment. Many people treat confession like a courtroom when God treats it like a hospital.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法庭上 admission 认罪会带来惩罚。那如果你就是硬着心这个不认罪，那那个法律拿你没有办法啊，认罪了，认罪认罚，那么就带来惩罚。但是在医院里 in a hospital admission 呢一语双关，前面那个 admission 指的是认罪啊，来到 hospital 呢 admission 就是什么入院啊，或者说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病的人啊，来寻求医治 brings treatment 会带来治疗。那许多人呢把认罪看作是法庭上的行为，而神呢却把它看作是医院里的行为 admission 啊，所以认罪不是揭伤疤，而是在那里涂药，在那里治疗，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让我们得到医治。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审判者，信实公义的审判者，同时他也是慈悲怜悯的救赎者和赦免者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三点啊，非常的清晰，非常简单，但极其的重要啊。与罪相离，第一，每个人都是罪人；第二，每个人都要认罪；第三，认罪者必得洁净啊。那我们最后再总结今天的这三点啊，约翰一书的一章的五到十节，神就是光，我们在光中来相交，包括与神的相交，行在真理当中，包括彼此的相交啊，行在光明当中。第三就是与罪的相离啊，神就是光，光中相交，与罪相离啊。好啊，那我们下面呢就一起来唱一首的回应诗歌啊，因为避免啊我们这个设备换来换去，那么呢啊同工就请我啊国强弟兄让我来直接带这首的回应诗歌啊。我们一起来唱《靠近十字架》。
Thank you.
下面我们是奉献